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8点整，接下来盛南和我呢跟大家带来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新闻。
新冠病毒爆发继续渗入悉尼医疗保健系统，
维州开始第5次封锁以控制最新新冠疫情，
谭德赛要求中国就新冠疫情提供更多信息及原始数据，
据奥运会开幕仅一周，东京新冠病例激增。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鉴于社区内再次发现新增病例，维州政府昨天下午紧急决定再次实施封城，这也是维州实施的第5次封城。维州昨天上报了18例本地新增病例，均与悉尼疫情的两名彼此不关联的感染者有关。此次封城自昨天晚上11点59分开始，下周二午夜结束。而州长安德鲁斯也表示，并不排除会提前解禁偏远地区的可能性。他说，这一次将沿用上次5月份的封城措施。上次的措施是有效的，希望这次可以再次发挥作用。之前的措施曾经有效地抵御了新冠病毒的各种变种，包括最近的 Delta 疫情。这次只要我们全力投入，还是会再次发挥作用的。我知道遵守这些措施不容易，但却至关重要，否则封城的时间可能会更长，5周甚至5个月。我不会为了给他人行个方便就去不做该做的事，否则等意识到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政府此次也公布了100多个疫情感染暴露地点，包括墨尔本地区以外的 Geelong、 Bankers Marsh 和 Bowen Heads。 卫生部门也追踪到了1500名近距离接触者和5000多名次要接触者，其中3人据信是从 MCG 体育馆的其他陌生人那里被传染。维州副首席卫生官丹尼尔·奥布莱恩表示，这3名感染者都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我们已经知道这3人是在什么地方感染，以及还曾去过其他哪些会造成传染高风险的暴露地点。我们也会在未来几天密切关注这些地点，但相信这次病毒传播来势汹汹，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来控制疫情。
新州昨天上报65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其中包括医院的一名护士和一名患者。据报，至少70名救护车的医护人员正在隔离，他们均与发现新病例的2家大医院和某养老院有关联。州长贝瑞·吉克连警告，尽管已经实施了3周的居家公共卫生令，但社区内病毒传播仍然没有下降的趋势。这些新增病例中有至少35人于确诊前就已经在整个或部分感染期间在社区内进行活动。
新州多个偏远地区被列入了感染暴露高风险地点，这其中包括位于 Hay、 Gundagai、 Jedera 的3家壳牌 Shell 加油站。悉尼 Rooty Hill 的一家养老院在发现一名确诊清洁工之后也被封锁。Marchbury Manor 养老院的居民和员工也被隔离，并且需要每天都接受病毒检测。
新的疫情支持措施将被列入今天的国家内阁会议议程。总理莫里森提出一项计划，将适用于所有被封锁7天或更长时间的司法管辖区及联邦宣布的新冠热点地区。但是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称，他已经要求总理从第一天起向受封锁影响的维州人提供财政支持。
一些州和地区再次收紧了与维州的边境限制，以应对新冠疫情。北领地和南澳都已经更改了对维州旅行者和返程者的隔离规则。塔州也已宣布维州为高风险管辖区，有效地关闭了与维州的边界。公共卫生部副部长斯科特·麦基翁博士表示，自7月8号以来，在维州的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塔州，除非拥有豁免。
Victoria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 and their need.
维州关注的是风险和他们所需要的接触追踪。他们担心的是在大都市地区以外的地方有病例和接触点。当然，在巴克斯马什和巴蒙海兹的病例也令人担忧。在这个大都会地区之外，因此他们对风险区域的声明是，我们希望确保可能在未来几天构成风险的人不会来到塔州。而新西兰也将关闭于维州的跨塔斯曼旅行泡泡区四天。这一决定也意味着免于隔离的旅行将被暂停，任何去过维州的人都将不能进入新西兰。政府表示将在7月19号审查暂停的情况。
联邦反对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再次批评政府对疫苗推广的处理方式。阿尔巴尼斯在接受 SBS 阿拉伯语组采访时表示，工党本来可以更好地针对多元文化社区提供重要信息。
We would have done it much better.
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本来可以通过社区语言接触到社区里的民众，也会通过社区领袖进行更好的沟通，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更加有序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想开展公共宣传活动，他们在参议院的估算当中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疫苗供应。
总理莫里森将在今天国家内阁开会时为受新冠封锁影响的州和领地提出一套更加精简的财务支持。总理昨天下午在悉尼对记者说，新州政府将继续负责管理其付款，而联邦政府从封锁的第二周开始管理所有其他州和领地的付款。根据莫里森的提议，每周375澳元或600澳元的援助金取决于因封锁而损失的工作时间，将从封锁的第二周开始支付，流动资产测试也将有所免除。它还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已经为新州宣布的商业支持。从周四开始， Canada Bay, Bayside, 悉尼 The City of Sydney, In the West, Randwick, Waverley和武拉拉地方政府区域的悉尼居民可以申请莫里森本周早些时候与州长贝瑞吉克连一起宣布的援助金。莫里森还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大悉尼居民的医疗保险远程医疗系统和托儿服务的变化。他说，临时医疗保险远程医疗体系将重新安装，以确保悉尼新冠地点地区的人们能够获得更长的医疗预约。
在布里斯班出现三例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后，昆士兰当局正在努力避免再次封锁。昆州州长帕拉什一称，这三起病例包括一名12岁的男孩和他的父亲，他于7月9日从悉尼飞抵昆州。布里斯班机场一名完全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检测结果也呈现阳性，这是当局的主要担忧。帕拉什一说，原定于周五结束的11个地方政府区域的口罩令将再延长7天，以避免封锁。
联邦已分配给各州和领地技术移民配额的签证配额，维州今年共收到4000个名额，包括3500个19190子类别签证名额和500个491子类签证名额，略高于上一年。今年维州将重点关注目前在该州生活和工作、身在该州、根据 STEM 技能指定的7个目标行业的境内申请人。新州仍然是在技术提名计划中得到最多配额的州，已经收到了4000个190子类签证名额和3640个491子类签证名额，较去年6350个大幅增加。与去年相比，首都领地今年的技术提名计划配额增加了600个。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看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负责人称，现在排除新冠疫情与实验室泄漏之间的潜在联系还为时过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对于今年早些时候前往中国调查病毒来源的国际小组来说，获取原始数据是一个挑战。
We are asking actually China to.
我们要求中国做到透明、开放和合作，特别是在大流行病早期，我们要求的信息和原始数据方面。德国卫生部长耶斯夏潘称，他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多信息。
We
我们确实感谢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对第一个任务的合作，但这显然还不够。就像七国集团领导人所呼吁的那样，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我们完全支持这一点，因此呼吁中国加强合作，以检查这种病毒的来源。
在西欧遭遇创纪录的暴雨之后，至少有44人死亡，数十人失踪。德国、比利时和荷兰都经历了严重的洪水，房屋遭到损毁，导致成千上万人撤离。在德国，数百名士兵和2500名救援人员正在协助警察进行救援工作，并部署了坦克来清除道路上的滑坡及倒下的树木。
最后是体育方面的消息。东京的新冠感染病例在离奥运会开幕仅8天的时间里激增到6个月以来的高点。周四，东京报告了超过1300个新病例，东京也因疫情继续进入第4次紧急状态。此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会见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是日本领导人与奥运会组织者之间一系列会议的一部分。巴赫再次向日本公众保证，奥运会将是安全和可靠的。今天早些时候，我和山下三一起在奥运村，我们可以看到，而且说服自己所有代表团都在遵守规则，并且支持这些规则，因为他们知道安全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与东京人民团结的利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9 美元，可以兑换 1.083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59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和 22.031 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阵雨有大风，最高温度19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5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0度。
阿德莱德阵雨，晚时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14度。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可能有小雨，最高温度14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